生命记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三章，生命记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三章，题目是谨慎听命，守道不屈，舍身容神。谨慎听命，守道不屈，舍身容神。所以今天两边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的谨慎的听，更要坚决的守，一个听，一个守。能不能守也在于你是不是谨慎的听，留心的听，分外的谨慎对主的话。英文的意思就是你要非常的小心，要恐惧战兢的来听他的道，把他的话听进去，然后还要付出一切的代价，靠圣灵，靠恩典来守住他的道。所以生命记第二章题目就是谨慎听命，第二章中心就是谨慎听命。在他们旷野的路程当中，神让他们经过什么地方，神让他们跟哪些人不要争，跟哪些人不要去抢，不要去占他们的利益，又跟哪些的仇敌应该征战，讲得清楚几个，哪些的民族，哪些的地方不是你的产业，你不要去跟他们争夺。但是面对的亚摩利王西宏，他那些名字他不肯让你经过，神已经命令把那个地赐给你，那就是你要战败这个西实感王西宏，你要得他的地，就是说一举一动，每一次征战或者是工作或者是行路，都要听神的命令。今天最要紧是而且要谨慎的听，恐惧战兢的听，留意的听，那一定打胜仗。最后一段就是战胜了这河东的一个大王，就是亚摩利王西宏，所以能够战胜他就因为听命，听命。那接下这面呢，但以理书第三章，这一章是什么，怎样的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巴拉、米沙、亚伯尼哥怎么样能够勇敢的守道，至死不屈，不拜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所造的那个金像，火窑中能够游行的三个勇士。所以这张题目是火中游行三勇士，火中能够游行。为什么？因为他们实实在在是留心的听了主的话，而且坚决的守住了神的道。所以今天两边圣经就是慎听与坚守，我们既要慎听谨慎的听，而且要坚决的守住，慎听与坚守，一面是守道，一面就是不屈。守道的表现什么？就是不屈，你怎么劝，你怎么威胁，你怎么吓唬，你怎么警告，就是不屈。这三勇士不屈不挠的坚决的守住主的道，结果神迹出现，大大的荣耀神。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实在是给我们指出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遇见这样或那样，有的是诱惑迷惑，有的是威胁，不管是逼是诱，让我们都要靠着主的活了才能够得胜。听什么守什么，就是主的道，主的话。所以箴言说，我儿啊，你要留心听，你要侧耳听，不要听错了，不要听了淫妇的话。他的话是淫妇的嘴是滴下锋利，这个嘴是比口是比油更滑，但是之中呢却是苦涩阴沉，快如两刃的刀，把你杀死。所以我们要留心听主的话，那面对世界罪恶仇敌对我们的挑战，我们就是坚决的不屈。所以两边相对，三勇士所以能够得胜，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神的话，他们坚决的守住了神的道。神的道是什么？神的诫命是什么？第一条，神说我是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所以你们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神。就这个命令，他们是真的听进去了，而且守住。所以什么神什么将，我就是不败。你什么音乐，什么悦耳，什么动听，你什么威胁，什么强权，什么势力，七倍的火窑也敢下去。所以这正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听从神的道， 要付出一切代价，但是如果你肯这样靠主，那么你就看见神家的力量，他们信靠神，结果呢，结果火都不着在他们身上，他们却经历三个没有，有三个不就会经历三个没有。前面这三勇士有三个不，哪三个不啊？就是三章的第几节，第十二节，这三人，这些人，第一不理你，第二不侍奉你的神，第三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是坚决做到三步，做到三步。而结果呢，结果他们经过火窑，他们经历了三个没有，就是二十七点，头发没有烧焦，衣裳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疗的气味，经历三个没有的奇迹，就好比没有经过火一样，一点都没有改变，都没有变色，都没有变质，实在是太可贵了，所以神的名大得荣耀。所以这边也是以色列在旷野，只要是什么时候听神的话，就大大的打胜仗，就能够战胜仇敌，就战无不胜，神与他们同在。如果你不听神的话，那你看见奇迹，看见荣耀，那只能打败仗。所以今天两边就告诉我们，教训我们要战胜内外的仇敌，都当依靠全能的神，忠贞不屈，守道到底。这就是对我们的教训。我们要战胜里外的仇敌，外面的仇敌得胜，里面的仇敌要得胜，生死都置之度外。有一点对世界不死透，也不敢下火窑。也不敢，也不能，就对一切都得死透。所以什么叫听命？听命就守住主的那个救恩，他的那个道，弃绝世俗，远离罪恶，战胜魔鬼撒旦的权势，靠着主真正的得胜，这就是真正守住主的道。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五节对四节，小段是五节对四节，所以我们合并这边二十五节，那边二十节。二十五节对二十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不绕行不拜相，可不能长期的绕旷野，不绕不是绕圈的意思，就是不绕圈的意思，不绕行不拜相，分外谨慎前行，不绕行不拜相，分外谨慎前行。今天我们先从但以理这边看，请看第三章，但以理书一节到十五节，我们看到十五节，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六十肘，宽六肘，立在巴比伦省都拉平原。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王的第一代的王，也就是那一个梦中所看到的那个大金像的那个头，金头。所以当但以理给他解释了这个梦以后，他并没有因此震惊。你虽然是个金头，那你终必败亡，有一天那个银胸银膀被就要代替你，这句话他没听进去，他只想哎呀，我确实了不起，我是盖世之王，我是不可一世，我是那大金头。所以他造了一个像，他造了一个像就叫他拜他自己，魔鬼就叫他拜他，甚至引诱耶稣，那耶稣也来拜他。所以开头给我们看了，魔鬼就叫人来拜造金像，所以这是在一个多拉的平原，巴比伦的大平原，迷惑人的地方造了一个像，这个像是金子的，那就是耀眼辉煌，多么的迷惑人呐、啊！人喜欢拜有形的东西，在那个示那平原，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给我们看到，以尼禄为首的在那里造一个什么？造一个巴别塔，塔顶冲天。传扬己名，也是叫人什么？叫人不是拜神，而是拜自己。人定胜天，人立一切，人胜过一切。高六十种，两个六，后面音乐也是六种乐器，六六六。人的力量，人的努力，人的挣扎，人的奋斗，就叫人拜拜自己。说明你的讲他多么狂妄自大，他觉得他了不起，他要做神。他却不知道，至高的神掌管你人间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你不过是世世代代当中的一个王而已。 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他差遣人将总督钦差，钦差就是使节，巡抚就是好比省长一样，聂司就是顾问，藩司就是过去的财官，财政大官，藩司，还有谋士就是参谋长啊这一类的，还有法官、司法人，以及各省的官员都把他们招了来，文武大臣都来拜他，为一部奖励上网所立的奖刑开光之礼。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刚做王，所以他要将大家都宣誓永远效忠于他的帝国，所以你们这些文武大臣首先得来拜我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聂司，还有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都聚集来了，是一种权势领导啊。今天小轮子告诉我们，地上万国都什么呀，都受了迷惑，都被这个世界、被这个巴比伦、被这个大宁府迷惑，地上万国都受迷惑。那所以大家聚集来为一个讲义三王所立的讲行开光之礼，帝国的一个开辟，大家也来向他什么呀，向他也来敬拜，就站在他所立的像面前。所以没有人不拜，到了一听的地步啊，一种权势领导，人人拜，人人都得向他早请示晚汇报，拜呀拜呀，向向着面前。而且第四点，那是传令，传什么令？所以世上的生意都是传什么呀，地上魔鬼的生意，王的命，王的命就是魔鬼的生意，魔鬼的命令。这里有一种威势，武王啊，哪个人敢不听王命？所以那是传令，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啊，有令传给你们，不听也得听王的命令。所以这种宗教，这种崇拜，实际是一种什么呀，强权，哪是真的什么拜呀？拜什么？你们大家都得这样，命令下来了。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你们听见就当俯伏敬拜，你不讲，你在王所立的金像，就得听。所以这些乐器什么意思啊？引诱啊，动听啊，也是一种迷惑呀，迷惑。现在也蹦枪枪了，大有各种乐器迷惑人，让你震动你的心，让你的肉体感情都出来，一种诱惑的权势领导了。那各种乐器的声音你一听到，你就马上要敬拜，也就是传令的一个信号，你们要听这一个信号来的，大家一同来敬拜，来跪拜，来俯伏，来俯伏。点第六点就危险了，凡不俯伏敬拜的，哪个敢违背王令，那怎么样？就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看起来比哈曼还要厉害，哈曼就够厉害了。哈曼是你目的感不跪不拜，我灭你全族。这个是扔在烈火的窑中，而且立时立刻就执行，立刻就把你扔进去，那没有二话，那不给你余地。因此各方各族各国的人民一听见脚声，什么叫各方啊？各种方言的人，各方是各种方言，不同语言的人，不同民族的人，各国的人，各种人员。所以今天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呀，都受他的迷惑，你不发也得办，一种权势领导，老的少的都在内，都俯伏敬拜你的家，你知道吗？所立的金像没有一个，底下一个。第八节到十五节就是不拜金像，遭王大怒，唯独犹大人，讲了这三个勇士，这三个勇士被告，为什么被告？因为他们就是不拜，众人皆罪，我就不拜，我怎么灵里这个清醒才不拜？那是这个加勒底人，加勒底的意思如恶魔，还有个意思就是占星者，他们都是观天象的，一种邪术的。占星者，这些人进前来控告讲的犹大人，所以这里有两种人，在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加勒底人所示的人，如同恶魔一样，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属于魔鬼的人，大家都在拜，大家都受迷惑，而且觉得是什么是应该的，就得这样，想当然的，但是唯独犹大人。为什么提出犹大？ 神分别为圣的，蒙神拣选的人。犹大人什么意思？蒙神拣选。犹大人当时也是被看不起的，因为王国奴啊已经被巴比伦奴隶了，但是这几个人他们却是不归不拜，所以就被控告。他们就对王说了，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这样子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各种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君下，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窑中。这是王啊你说的话。现在有几个人，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特拉米沙亚伯尼哥，那这个是按照他们假神的名字叫他们。这几个人王啊，这些人三不理，叫三不，他们却是什么不理你，就是没有把王令放在心上，放在眼里，不理你，不顺着你的神，因为他们专一的侍奉独一的真神，而且呢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就不跪就不拜，不服服就不屈膝，所以被看为是怪得很呢、啊，是看怪得很。而且这三个不都是现在是，现在是就一直这样，到现在还这样，不说过去是，现在是，就是这样，所以被控告三个不。我们知道约瑟在创世纪39:9-10也有三个不，三个不。摩西改也有三个不，所以约瑟在苦难中，更是在大营服的试探的面前，约瑟完全得胜。约瑟为什么得胜？因为约瑟敬畏神，所以得胜。39:9-10他怎么说？他说：“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一个人敬畏神，他不敢得罪神。最怕的就是得罪神，所以基督徒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犯罪，就怕得罪神。所以约瑟有三个不。后来他这个大名字天天和约瑟说话，第一约瑟不听从，第二不与他同寝，第三也不跟他在一起，不跟你在一起，你上东我上西，你上南我上北，这是约瑟的三不。还有摩西改的三不，所以我们要效法呀，我们要效法。摩西改的三步是在哪里？以斯帖记第三章，不跪不拜，还有什么呀？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不跪不拜不听，也是摩西改有几个，也是三步。所以我们大家要做到三步，不，像我就没出息，开头我也是不，到后来呀，强权呐、啊。厉害起来了，运动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我把我压着我就受不了了，三天给你请假了，两个步都没到，你要三步，不，坚决的拒绝，一而再的拒绝，所以这三勇士就是这样，如同月色，也如同莫迪改，是什么得胜？是天天的得胜，这是最难的。这个莫迪改跟月色都是提到，他们天天的劝他。他这个营是天天的引诱他，你都能够得胜，这是最不容易，这就叫三步。当时你不讲的啥，冲冲大怒，好嘛，竟然有这三个人，竟然敢不拜我立的金像，敢不听王的命令，胆子这么大，敢来跟我反对，敢来抵挡我，所以怒气填胸，跟哈曼一样，三个人把沙特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你知道为什么这三个人被控告？为什么？是他们是恨他，因为什么？他们讨王的喜欢，这是一方面。怎么我们拜你不拜？更有一个原因什么呢？因为这三个人已经当官了，不是巴比伦的这个代理领请求王嘛？他们已经被升高了，因为他们考得好啊，在王面前实力，他们已经做了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人，所以遭到这些个恶人的嫉妒。这世界就是这样，你越好越被人嫉妒。你地位越高，他越恨你，又嫉妒又憎恨，越讨王的喜欢，所以今天就遭难了，难就来到了，难就来到了。所以巴比伦王怎么样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把他带到，说把他带来，就把他带来了。尼布甲尼撒亲自问他们，这什么意思？还有点啊，还有点什么？还有点恭喜，还给他一个机会。魔鬼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再劝劝你。再给你个机会，看你是不是故意的。 如果你投降就好了。就问他，撒撒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看，魔鬼要问问你，你是不是故意的呀？你大概是一时糊涂，你大概一时的悖逆，那一时的不听话，你是不是故意的呀？你们再听见，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但这太特殊了，敌人却立刻就扔在火窑里了，这会给你个特殊，这次更可怕。他来软的，他来硬的，可能你就立刻就没有机会了。你们再听见，你看看多么美妙的声音来到，又是笛，又是琵琶，又是琴，又是瑟，又是各样乐器的声音，这么样的啊，微妙啊，啊，悦耳啊，这么样的好听啊，这个声音就引诱你。若是你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还可以。我还饶你们的命，你还可以活着。换句话说，你还可以管理巴比伦省，你还可以做大官，你的地位早就，你样样还可以。底下，若不敬拜，如果你还是这样，那么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这句话就是亚述大王的翻版。亚述大王不是曾经说吗？有什么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亚述大王西乃基里？你们有什么本事？我的手，所以魔鬼把自己的那个爪牙那个手看得了不起，他就不知道上帝的手，神的手能够救他。我们今天就到十五节，两杯相对，对着这边，请看，这边不是十五节吗？对着这边，对着这边是二十五节，对吧？生命记，你现在翻过来，请看。下面进我们看第二章啊，一节到，我看一节到二十节，是吧？刚才我们读的是到十五节，那么对不起，那边应该十八节，那十八节，我后来又分转到十八节，现在我们看一到十八。一到十八，我们先看第二章。此后，我们转回，大家看，从第一节开始，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从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在西尔山当了许多日子，你这这许多日子是多久啊？38年，天天绕圈绕圈绕圈。为什么神吩咐他们回去？因为你背逆，不肯在地，你不信嘛。你发怨言了，你闹了，就不可以得地了。这个绕了许多的日子。底下，耶和华对我们，我看一到三啊，我们现在看一到三，两边都是一到三。我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这句话是神说的。你不能不绕圈，你的老旧人老败坏，就天天绕圈，但是应该绕够了，不能一辈子老绕圈，多少年多少年过去。像我们一绕这半个世纪都过去了，还绕啊？从年轻到年老，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了。有人绕了10年，10年也够长的了啊！你绕行这三个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要转一转。所以我们的灵城有一个转机，转向北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在巴兰旷野嘛，加比斯旷野绕，绕够了就给北就是迦南了，要进迦南了，要去分地。要转的意思，你要得地，你要面向神所给你的全世界，要得地。两边相对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是什么？以色列百姓，老肉体，老败坏。这个那边是一个王，那个王就是老我在做王。尼布甲尼撒在哪里啊？就是我们心里那个老我。所以两边现在老我做王，那边就这边就是绕行旷野。你里面是个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代表什么？也代表世界的王，世界的王在你心中，在我心中，那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绕行旷野，你数算算什么？什么也数不出来，什么变成也做不出来，绕行旷野，所以两边相对，老我做王叛逆，尼布甲尼撒本身就是个叛逆，他代假神的，他抵挡真神， 的这面就绍兴矿业多年多年呐、我们自己算算多少年，每个人不一样，日子够久了，多年。那么是平原照相立项，大平原立项，我们太喜欢平原了。就在这面矿野要圈，矿野放了牛，一天我们这个本性肉体败坏都暴露，矿野在绕圈，平原在照相。所以这边专门讲子民轻滥神，神给了地不去得，神的命令又不遵守，这叫轻滥神。对着那边泥王，那么泥巴甲泥沙王是背叛神。为什么造一个像，他就是可以说是明目张胆的背叛神。我就是大金头，你们大家拜我，我就是神。过去造像就是把这个像当神，把自己当神。所以这件事什么呢，这件事因为绕经旷野，所以单言得地，绕多少年你就耽误多少年。所以我想念自己太悔恨了，我二十几岁清楚托付，到现在七十多岁了，这个单言得地对的那面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狂妄自大，凡是狂妄自大的人就给自己立像，叫人家拜我。你有恩赐，你有点口才，你有点美丽的形象，人人都在拜我，就狂妄自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单言得地啊。所以第三节说绕山日子够了，绕山日子够了，就是说不能再绕圈了。对着那面什么叫绕山的日子，那面就是大金像的迷惑。如果你现在还受这个大金像的迷惑，你就继续再绕山绕吧，绕来绕去绕来绕去，老是这些问题，老是生活没完，老是要赚钱赚钱，老是为肉体安排，老是为自己儿啊女啊丈夫妻子啊家庭啊鼻子底下眼睛底下眼前的这一切绕来绕去，对着那边就是大金像的迷惑。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大金像，这个大金像就是这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魔鬼太大的迷惑，花花绿的世界是这个大金像。还有呢，属灵的这种迷惑也是大金像一样迷惑。我们特别容易崇拜某某人，属灵的偶像，属灵的伟人，权威解经家，又是这个属灵的不得了的，你去拜他吧，你受迷惑。你拜相对着那个就是绕圈绕山，所以两边相对，绕山日子够了，那边是大金像的迷惑，那我们不再受迷惑。这是到三节，我们再看四五两边，看四五六吧，四五六三节。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依照这指示，从第四节开始是讲什么呢，第四节也开始就是在他们行旷野路当中要分外谨慎听命，要谨慎的听命。神吩咐你应该经过的地方你就经过啊，你不要占人的便宜，你不要与世人以相争，应该怎么样的听命，具体的该怎么做，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要走过这个世界的路，我们要遇见不同的人啊，不同的属世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那就要谨慎听命。所以从四节开始，所以四五两节虽然你们第四节这里神说你吩咐百姓，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的境界，他们必接纳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为什么谨慎呢？因为走的不是一条路，追求的完全不一样，人生观世界观绝对的不一样。以扫是什么呢？恋世俗，是行淫的，是贪恋今生的，是一天打猎的，是狠抓世界的，是抓皮毛的，跟我们跟雅各子孙一样吗？当然不一样。雅各子孙虽然败坏，但是是抓属灵的，是跟着主走的，是走天路的，是要走窄路的，不是走宽路的。所以你要分外谨慎。什么叫分外谨慎呢？就是恐惧战兢的谨慎的听命，而不是马马虎虎。上帝你怎么说我也马马虎虎，不放在心上，要谨慎，要非常的小心的听命。你不可以与他们征战，你跟属血气征战有什么用呢？这叫与世无争，我们不要以世人争，坑着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不沾叫做一尘不染，一丝不苟，一点不沾到你的便宜，我不给你们，因为我已将细耳山赐给以扫， 世人得了半天就得了个希尔山，希尔的意思就是有毛，得了半天就是皮毛，得了半天就是外面 一套，哪没有真正得了山。所以五六两节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啊，不是四五，还有第六节，你们要用钱买他们的粮食，可见的就是意思不够，你不占他便宜，哪怕粮食哪怕水你都花钱，要用钱向他买水喝，这神教导神的儿女，基督徒在世上不要占便宜，我们常常占小便宜吃大亏，不占便宜，一丝一毫不占，你不那么跟他交往，但是你不要贪图世人的利益。所以生命第二三章神也讲，你们一生一世不要求亚摩利人的好处，不要求世人的好处，一生一世都不要求，两边相对。这边就遵命吩咐百姓，这边首先就是摩西遵神的命令，来把神的命令再吩咐百姓。那面是什么呀？那面是大声传呼王令，那么有一等人呢，专门把王的命令传来传去，大声吼叫。所以今年常常讲的愚昧妇人也在喊叫，在城市，在街头，在房顶上，在各处都在叫，智慧妇人也在叫，我们不要听错了，两边相对，你要听见神的仆人的吩咐，先向神的吩咐，你可不要留心这个王的命令，那边是大声传呼王令，传什么令啊？就叫人拜相，你们大家来拜，来拜，叫人受迷惑。所以两边相对，分外谨慎，对着那边就是不受迷惑。那边什么是王令啊？王的令就让你拜拜拜，让你拜倒在世界的面前。我跟你说，你只要拜我一拜，我世界都给你，我样样都给你。所以有些人就这样，那这一妥协，什么都给他，什么都给他。所以一位非常好的神的仆人，又懂得希腊文，又懂得希伯来文。本来是很好的仆人，后来一考验跌倒了，后来再回过头来以后怎么穷是穷的要命，我跟天津去拜访过他，祖父子三代住一间小房子，是很可怜。结果怎么样啊？结果那一批人就来了，哎呀，你是上帝仆人呐，你上我们神学院去教书，我马上给一个单元，就去了，就去了。他听了是王令，受了迷惑了，之后死得好惨。读得好惨，是吧？在大神学院里做什么？教原文，是原文没有错。你在哪里教？你为谁服务？你对谁利用？受了迷惑了，受了迷惑了，是吧？大声传呼王令，对着这个遵命吩咐百姓。这两边相对，一面是谨慎听命，这一段最要紧，要分外的谨慎。你跟以扫打交道，你可要小心。你走啊，表面也是亚伯拉罕子孙，假冒伪善，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谨慎听命，对着那边不顾王令。如果我们真的谨慎听命，对着那边，你什么王令我也不顾，我也不怕王令。所以两边相对，见面去分别为政，不与世争。所以你不可与他们争战，他们的地也脚掌所踏之地，我都不给你们。所以你要分别为政，你不与世争。这就进入在世界的态度，对着妹妹只听神令，不听王令。这个声音我相信三勇士也听见了，但是在他们的耳中是什么？他们只听什么？神的命令，而不听王令。这个不同啊，两一字之差，一个是神的命令，一个是王的命令。你倒听哪个？王的命令是指着世界的王，魔鬼的命令。这个命令就让你被玷污，让你贬值，让你受迷惑，让你拜相，拜世界，爱世界，一天就为他劳苦。有人一辈子弄得腰都弯了腰了，还不醒悟，还在拜，拜到最后后悔来不及。我不是讲吗？我们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姊妹，爱主，就是不敢彻底奉献啊！一辈子研究螃蟹，到最后老，最后得了病，这个病还叫莫名其妙的病，后来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坐在轮椅上。他自己说了，他在电话跟我说，我说你要好好的抓住最后的这件爱主的，已经晚了，他知道已经晚了，找不爱主已经晚了，一辈子进研究科学了，研究了一个螃蟹，研究一辈子，写了好几本书也没写完，最后匆匆送人，你什么成果也不算你的，换一个名字人家的成果了， 早就劝他不放，还不退休，60多还不退休，就不退，就迷惑了。所以两个人相对，分别为圣，不与世争。对着妹妹就不听神什么呀，只听神力，不听王力。一个以早，为什么说以早的啊？你不可以跟他争了，也不要怕他，他也怕你们。恋世俗，求皮毛，他得了半天，得了个希尔山。他是恋世俗，这是希伯来书12:16-17，专门讲以扫的罪。希伯来书12:16-17，以扫是淫乱的，以扫是恋世俗的，以扫是轻看长子的名分，我们可不要走他的路。所以恋世俗，求皮毛，这种人是什么人？对着那边是什么人？那边就是各国各族的人，就是以扫的子孙。所以两个人相对，与世无求，对着那边不怕王力，不怕。如果你对世界还有要求，你一定害怕。哎呀，我不见的话，他要老板要把我怎么样炒鱿鱼了，也给我 lay off 了啊！如果是我啊，我不听他的话的话，我就没有好处了。你们是不争无求，是不争无求，那么不怕王力，就不怕王力了。好，现在我们再接着看。哦，还有第六节啊，对不起，第六节是连着的，就是吩咐不贪利，不沾便宜，不贪利，那么就是命令拜金像。什么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让你拜金像，但神的命令让我们一点不贪，一丝不苟。所以两个人相对，坚听神命，你要坚决听神的命令。那边的生命是什么？强逼拜相，强逼了你，强迫的逼你来拜相。所以面对这样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态度？就应该这边听神界的摩西所说话，坚决的听神的命令。所以今天两边就是神的命令和人的命令，神的命令和王的命令。别再看7:8-7:7，用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一切什么以赐福于你，你走在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所以我们想想我们缺什么，就我们的好处是不在主以外呀、啊。敬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什么好处都不缺，主就是我们的一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这40年之久常和你同在，你一无所缺。你看40年还进什么进是绕圈呐、啊，闹老旧人呐、啊，败坏、啊，但是上帝也没有缺乏，神还是与他们同在。还有第八点，一是我们离了我们的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血，是要离。你这不是在民数记就讲到了，以扫又不让他们经过，后来他们就离开了。我不跟你争，我就躲开你，就离开了，离了我们的兄弟以扫所住的血，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以寻加别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走窄路，走主指引的路，走艰难的路，不跟你同行一路，到八戒位置，两边相对，这边就神同在，无所缺，无所缺。那面是什么？不惧怕扔火窑，那面是王的命令。如果任何一个人，这个命令就是威胁嘛，就是威胁。如果任何人你不拜相，那么就怎么样，就要扔火窑。但是两边相对告诉我们，神同在，你就不去吧，怕什么？你扔火窑也好，这边神是我们的一切。因为神赐福走过大旷野，走过了大的旷野，大可怕的旷野，神赐福就走过来了。对着这边来，就是三勇士是面对扔火窑的威胁，因为他这个威胁是对每一个人，也包括人管理巴比伦省的最高的官员沙撒拉米沙亚和尼哥都包括在内，那么什么面对扔火窑的威胁，那你对着这面来，你就看到神赐福，你就能走过这个大旷野，多大的艰难神带你走过去。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与世无争，不沾足，所以一是我们就离开了，不沾足，不跟你沾边儿，边都不爱，不沾足。对着那边怎么样？ 那边文武官员、大小官员都俯伏拜了金像，整个区区是一种权势，大家都这样做，而你不这样做，这个是很难受的。你就是要担心都在你，你就是要不顾一切，因为人人都这样，那么看着你那么特殊嘛。基督徒在某些方面，在信仰上叫特殊，叫特殊。这就到八节了，现在再看九节到十节是对第八节。耶和华赐给我说，不过扰害摩押人，现在要面对摩押人了。摩押人是什么？也是属肉体的，是罗德的根，更加不光明。是爸爸跟女儿生孩子呢，罗德的根。上帝说你不要扰害他们，也不可以与他们争竞，不可以跟他们争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也。世间得世界的好处，得世界的产业，我们跟他也毫无关系，是吧？不跟他们争，因为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子孙为业。括弧里面的话，就是跟那个罗德产业有关系的。先前有一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就说亚纳人就够高大了，一米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些世上人呐、表面看都是高大了不起，但上帝说我不给你跟他们争。不要你跟他们争，你也不要理他们的产业。所以就是说，你不怕亚纳人，也不要怕以米人，不怕巨人的高大，亚纳就是巨人，你不要怕巨人。对他那边是不怕被控告，那边他们来了，加勒底人来控告了，跑到王面前来告。我们常常是被告啊，无缘无故就被告。你看保罗不是常常被告吗？彼得也被告。所以你不要怕被控告。对他见面了，就不要怕亚纳子人或者以米人。一面是与世人分别出来，所以就你不要扰害他们，你不可和他们争战。这个意思就是你要与世界人要分别出来，分别为什么？分别出来。对他那面就是这三勇士，这三勇士为什么被控告？另一心智不拜相，另一个心智，这边就与世人分别出来。一个人肯分别为圣，对他那面去就是另一个心智。如果你没有另一个心智，你就不会分别为圣。这什么关系？马马虎虎，还彼此打着个火热啊！你我不分，冤杀法就是不分呐、跟亚哈家啊，你我不分，你的命就是我的命。你看看他跟什么？跟亚哈家他不分，还要另一个心智不拜相，这个与世人分别出来。所以这一段神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不违命，你不要违背神的命令。那边呢，三勇士是不妥协。我们常常会妥协的，在某种压力之下，哎呀，我不得已。所以这三勇士最宝贝的就是，他们因为里面有主的道，不敢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就不妥协。不妥协是因为守住主的道才不妥协。什么叫妥协？在主的道上妥协了。不妥协，在信仰上不能妥协，在道路上也不能妥协。继续再看十一到十三，十一到十三对的那边是九到十一。我们看啊，这一段呢，到十二节这还是括弧里的话，这一米人像亚纳尼一样，也算为利发因人。利发因的意思也是巨人，巨人，还有意思是死者。你别看他了不起，实际在神眼中刚才是个死人。死者是个死的，还有摩押人称他们为隐秘人。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但以扫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接着居住，就本来就以扫等于对这个得到了何利那地方的产业了，就是西尔，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们业之地所行的一样。以色列人是灭敌得地，意思说以扫也是灭敌得地，但是得的是不一样的地。只不过都是灭敌得地。还有十三点，十三点很重要，就是你走过这么多旷野路，一步步往前走，现在这摩西说了，现在起来过西门撒列西。于是我们过了撒列西，当这个还回忆当初的光景啊，就是绕了一圈以后，现在该过西了。撒列西是什么地方？是当时旷野的终点，旷野的一个终点，是很要紧的一关。现在起来就是不再绕圈了，你现在接受旷野的生活，你就要过撒列西。 沙略西的意思是一帮人被制服，一帮人被制服。到十三节为止，两边相对。这边是遵命过溪，遵命神让你要过这一个溪，过溪就过河啊，要过河。那你要死透自己，那边是任凭控告，那你去告这个，任凭控告。两边相对，不拜相扔火窑。这些控告人呢，就在王面前说了，就故意提醒王，你不是说的吗？哪个不拜，不拜你的相，就得立刻把他扔到火窑里。对他这边什么？接触旷野绕行，我们不再拜相，在旷野的日子就是拜相，拜谁呀？拜自己，一天照相坐相，你拜我，我拜你，是不是？都是拜相，过肉体情欲的生活。现在呢，你要过撒勒西，就接触旷野绕行。不能够在旷野绕来绕去，所以摩西说：“你们要起来过撒勒西，要起来，要接触这旷野。”这就是到十到几节了，到十三节是吧？现在我们看十四到十五，大家看十四到十五是对十二节。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勒西的时候，共有三十八年，是吧？这就告诉你，这个撒勒西是一个终点，所以我们总要有个终点。你们一直绕，到底有头没头啊？要有个头，就是过三列系。求主给我们大家都过三列系，从此不再绕圈。所以你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就过了三列系，共有三十八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您的面前，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还有十五节，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出灭，直到灭尽。就是说，怎么样接受三十八年，就是救恩要倒闭。要使罪身灭绝，救人死透，两边相对。那么是拒拜，拒绝拜相，你怎么就拒绝拜相了？对的，这边救人死透，老救他就死透，根本就做不到，跟世界一刀两断。拒绝拜相，对的，这边就是救人死透。那么是三勇士得胜迷惑，从他们被控告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被告人。被告不怕，是吧？为什么？因为得胜迷惑，对着这边就罪身灭绝，被耶和华攻击，所以这一代就都死了，在营中灭尽。所以我们需要主救恩的大能攻击我们里面的罪恶的势力，使我们彻底的死透，罪身灭绝，对着这边得胜迷惑。罪身怎么灭绝啊？罗马书六章六节，因为我们的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这是救恩的伟大，这根本不是我们能做到。你能死是我能死啊，我就觉得我的老肉体老我真难死啊，好难死啊，仰望救恩还得靠神。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啊，耶和华的手攻击他们，把他们从阴中除灭，直到灭尽。所以我们需要救恩的大能，神的手，主啊，你使我罪身灭绝，让我只能我能做到，我就愿意平心静跟你一同钉十字架。那么罪身灭罪，罪身怎么你那个得胜迷惑？再看十六到十八，兵丁从民中都灭尽死亡以后，耶和华吩咐我说：“你现在死尽了，死透了，灭尽了。那么神的话临到了，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雅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啊，我就到雅尔经过，就到十八节，就说正式起行了，面向什么？面向迦南进军了。”那当然还要经过一个亚门人的地，两边相对。这十六到十八对着那边是十三到十五，那边就是王大大发怒，两边相对，老我死透，对着那边不怕王怒，你越发怒我也越不害怕，要不然的话他一发怒我们都吓死了。所以那个时候真是那个势力大的天天都拉出来枪毙，那个铁门呢整夜的咣当当咣当当，一会拉出去一会拉出去一个，像吓坏了，老我真死透就不怕王怒，你发怒好了，你再发怒不怕，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不留余地。王就问了，你们不拜我所造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该什么态度？不留余地，对着这个是遵神吩咐，一面是不怕威胁，一面是战兢前行，一面是不怕，一面你要恐惧战兢。对仇敌应该是我不怕，但是在神的面前，你面对着这个艰难呐、啊， 仇敌啊征战，你要什么态度？恐惧战兢，是一面是不怕危险，一面是战兢前行，因为你还要面对一个养门人在后面。好，这就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啊。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个，第二个是从二十一，这个我刚才说错了，应该是从十九节开始，十九节到三十七节，这个是第二个，十九到三十七啊。那边呢？那边是十六，是吧？十六到三十，十六到三十，这边十九到什么？到三十七。那我们现在看第二段，题目：靠神胜敌，守道到底，舍身荣神。靠神胜敌。第二段你要面对亚摩利王西宏，像风暴一样这么狂妄，你怎么得胜？那你要靠神，靠神胜敌，守道到底，舍身荣神。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从十九节开始，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争战。亚门人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已经把那个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那个跟前面对摩押人的态度是一样。哦，我们对不起啊，应该先看那边，那边我们要从第十六节开始，是吧？十六节大家看，我们下面要看什么？沙特拉米沙亚伯尼哥三勇士的态度，怎么面对王？把他们再招来，王对他们所说的话，我们看他们怎么面对。他们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说明这三个勇士啊，他们面对王的这种再一次的威胁和给他们的机会，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下了死的决心，他们是毫不动摇，所以不必回答。不必回答的意思就是否定，我绝对不能够败，我仍然是不败。即便如此，就即使你把我扔到火窑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火窑的什么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逼着我们脱离你的手。他没有把王的手看得这么了不起，那么大。神要救我们，要救我们，既或不然，哪怕把我们烧死，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又是三步，第一个是不必回答，第二是绝不侍奉你的神，第三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还是依旧，一点不给魔鬼留余地。魔鬼有时候让你妥协，他就也让你再想一想，再想一想，软硬兼施啊，这叫做。诡计多端呢，我们都经历了，当时就这样，又是谎言，又是甜言蜜语，又是给你好处，各样方法来压你。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不给他机会，就是不败，就是不侍奉你的事。当时你给贾尼撒怒气填胸，就像给上面勇士变了脸色，于是上面的把窑烧掉，比寻常更加七倍，七倍的火窑，火窑就够厉害了，还要七倍。但是神的恩典也是加七倍的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就把这几个勇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个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全部都穿好，这个也是穿着属灵的军装，所以不怕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命紧急，窑又生热，热得不得了。结果怎么样？那台三勇士的人都被火焰烧死，这火焰的威力多厉害，都被烧死，就说明这个火的这个厉害啊！但是三勇士啊，怎么样？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里，掉进去了。按人看已经没有希望，按人还不烧死啊？火是最无情的，哪个能够在扔到火里不烧死？底下二十四节，那时尼布甲尼撒惊起，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到火窑里，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啊。”王说：“看哪，他看到了，这是神将他看见了。你不是捆三个人吗？他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火里面都那么游行，自由自在在火中，所以得到了真的自由。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得真自由，火都不能捆绑，这个绳子也捆不住他，也没有受伤。”而且呢，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是啊，神同在呢，神同在。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的窑门，这 他怎么能就近呢？一定是把这火呀熄灭了，熄灭了啊，就近窑门就请求了。之后现在不能杀到拉米山亚伯尼哥出来，上到这里来，王下令把他扔到火窑里。现在王亲自挨进窑门请求出来，现在叫他们什么自高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也不要做，做什么啊？人家瞧不起你不要紧，你要做至高神的仆人，不是罪的奴仆，不是做一个假弥撒的仆人，不做金像的奴隶，不做罪的奴隶，不做情欲的仆人。我们要做至高神的仆人，就说明他们是真正的在真理的自由，在圣灵里的自由，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你们出来吧！结果三勇士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谋士，大家聚集看这三个人，这里是奇迹的出现，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因为这三个人他们把死都置之度外。所以耶稣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人，不要怕他，真的，而且身体也没被杀。底下这三个没有，头发一没有烧掉，头发是最容易烧的，你稍微挨近点，这个头发就烧掉了，竟然什么没有烧掉。第二，衣裳也没有变色，衣裳没有变色是表明什么意思？生活行为啊都没有一点点的变质，还是依旧生活的见证。衣裳代表我们的见证，还有第三，没有火燎的气味，连气味都没有变，没有一点点世俗罪恶的这种味道，没有。我们出来仍然是这样的一个神仆人的那个馨香的味道。所以尼布甲尼撒就说了，撒旦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底下就是敌王啊，亲口称颂神，在仇敌的口中称颂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这是尼布甲尼撒为这三个人做的见证。不遵王命，他自己是王啊，他咱们竟敢不遵我的命，不遵王命。第二，舍去己身，证明了肯牺牲自己。第三，在他们的信仰神以外不肯敬拜别神。所以有的时候都不需要你自己做见证，真正的见证就是下火窑听主的命令，这就是见证。以后你的口不必说话，仇敌都在讲话。现在我降旨，无论何属、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当中撒撒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因为没有别人能够这样施行拯救。你说这真是神大大的得荣耀，神的名被高举，神的名被传扬。所以我们看看，哎呀，怎么见证神，怎么为主做见证啊？这就是见证。你走窄路，坚持信仰，守住主的道，这就是最美的见证，最好的见证。啊，不需要你怎么样的，这边讨人喜欢，那么八面玲珑啊，四面讨好，样样都别得罪。是神施行拯救，那是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沙亚的那个。所以经过火窑的试炼以后，他们反倒被高升，就因为坚决的听神的命令，守住神的道，对到这边来。请翻过来，这边我们看到第几节了？看到十八节是吧？
看十八了。
现在大家看19节，看19节。但你们的妻子是不是？19节。走进亚门人的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争战。这一段跟前面对摩押的态度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地神赐给罗德子孙，你不要去争。那他们都是巨人，是高大的人，是亚拿族人，你都不要去碰。正如耶和华从前呢，为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将何利人给他们一样。所以这一段跟前面完全是冲突。啊，直到今日23节，大家看。从加菲托出来的加菲托人，这就是菲利士人，菲利士人出处就从这里来的。将先前住在乡村直到加沙的亚卫人出面接着居住，他们废掉了别人，把别人灭绝了，他们就住在加菲托。所以对这一个我们要防备，以后我们知道这个菲利士人以后成了以色列世代的仇敌，就从加菲托出来的。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 魏将亚麻利人西红在这个西施港王西红和他的地交在你们手中，所以这一段最要紧就是你们要起来前行灭敌得地，这是耶旦河中得的地，要起来要去得地，要经过一个谷叫亚嫩谷，亚嫩谷的意思就是我要欢呼，是要得地啊，要欢呼，这就告诉你要凭信心抓住神的允许，别的不是你应该得的你不要去得，但是亚麻利人西红神是给你的你就要去得，神说我已经把他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就是惊恐惧怕天因你发颤伤痛。那我们看一下两边相对，刚才我们看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三节这几节大概的意思相同了，两边相对，这边就告诉你神的子民经过旷野路说一丝不苟，那边就是绝不妥协，那边是什么，那边这三语是说我们不必回答，这四个字啊好厉害呀、啊！他敢对王怎么说，是这么干脆呀、啊，一点没有什么因为所以怎样怎样，我们不必回答，就是绝不妥协，这边是一丝不苟，一面是绝不救自己，我们看见三勇士他不给自己留一点机会，经过过来我们也不败，就是扔了火窑我们也相信神救我们，就是不救我们我们也不败，这叫绝不救自己，对待这面你要行善道正道，你对这些人呢、你要经过他的境，你要行善道正道，一面不沾世人的利益，世人的利益你不要沾，对以扫的后代，对于摩押人，现在对亚门人都是如此，不沾世人利益，对他那边是什么，那边三勇士是向神忠贞到底，势力我们不要，但是向神我们要忠贞到底，所以你看他们的回答就可以看得出来，两边相对，这边是不怕巨人高大，他是利发因人也好，他是亚纳族人也好，什么身体高大你都不要怕，对着那边坚信神必拯救，那边的这边的巨人那边就是泥王啊，你不讲泥沙王不像个巨人吗，顶天立地啊，他的命令哪个人敢违反敢冒犯，不怕巨人高大，对着那边坚信神必拯救，还有这两不与属血去争战，所以神说你不要跟他们争战，是的我们不跟属血去争战，但是我们要效法那边什么不肯苟且的什么，就等着你捆吧，等着你捆，不肯苟且的什么，一面是神要看着怎么顺服神，那边就是信靠神，为什么三勇士这么勇敢，因为他们心里深深相信他们所信的是谁，信靠神，这个二十三点二十二节还有一个意思，这边就是神的吩咐要完全遵循吩咐，要完全遵循遵循神的吩咐，对着那边就绝不改变信仰，你这个不妥协什么意思，是跟信仰才不能改变，因为你的神不是跟神，你到那个像是什么样，绝不改变信仰，这叫完全遵循吩咐，二十三节勇敢面对强敌，二三节开始就是要你勇敢面对，一个是加佩洛人你不要怕，后面又是什么亚麻利王西红你更不要怕，勇敢面对强敌，对着你们就不怕七倍火窑，七倍的火窑也不要怕，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有主的命令，有主的道，这边也是这样，就是听话，所以两边相对，一直到二十五节啊，二四二五我们先来看，二四二五对着那边是二十节，这边是起来征战得地，所以摩西说你们起来前往去征战，跟谁呀、亚扪利王西宏来征战，西施本人西施本王起来征战得地，那边是面对被扔火窑，那么这几个勇士就准备好了面对，二十五节再接下来我们看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万民惧怕令敌发颤，所以神说从今天起我使天下万民都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听见你的话，真的这个妓女拉合俗的话都这么 们，我们听见你们我们都害怕，你们好了不起啊，你们这个上帝的子民呐、啊，叫万民惧怕，令敌发颤，对着那边就三勇士，刚强无惧，下了火窑，下去了，是不是？刚强无惧，下了火窑。所以害怕的不是三勇士，倒是仇敌害怕。所以两边相对，还是这个二四二五啊。这边是勇敢征战，灭敌得地。所以甚至你要起来，今天起，我叫天下万国人都要害怕。所以你要勇敢征战，灭敌得地。对着面面，三勇士是什么？三勇士是抵挡罪，至流血地步。抵挡罪，这句话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有没有这样抵挡罪恶的，要到流血的地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当时是责备他，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今天神要我们这样的来遵循神的旨意，抵挡罪恶到流血地步。所以这边就是勇敢征战，灭敌得地。好，现在我们请看二六到二八，二六到二八。那对着那边就是二十一到二三，我从基底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那你怎么来征战呢？也是先礼后兵，先礼后兵啊，先跟他商量，我们经过你的地，我们只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卖粮给我们吃，可以卖水给我们喝，只容我们步行过去。你看是不是呢？神的子民应该这样态度，我们出去打仗也要这样，先礼后兵，不是去了先要怎么样使劲的跟人家打，你先跟人家讲和平的福音，是不是？讲道理传给他听，他不听，你要用属灵的兵器了，你要属灵征战，属灵的权柄。所以两边相对，这那边是刚筋被捆，这边是和善对敌，开头和善对你。所以你从他们的话里面就可以看出不偏左右，行正道，不偏左右，行正道。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三勇士。三勇士是坚守主道，不变心，不变心，至死都不变心，坚守主道不变心。这面是不偏左右，行正道。所以这三勇士就是不偏左右。他没想我们妥协一点没关系，我们心里相信就好了，没有这样，不偏左右。行正道，还有这边告诉你不占便宜，那边是不怕火炎，这火炎威力多大，开他们的人都烧死了，不怕。底下二九三十，我们看啊，二九三十对二十四节，就说就西安的一嫂的子孙和旧以二的摩押人待我一样，等我过了约旦河，好进了约旦，我们神赐给我们的地。但是怎么样？三十点，这样给大家看看，亚玛利王心胸什么态度？不如，你看看，强硬的态度，就是里面的刚硬啊。别的地方也讲，神说我故意使他们刚硬，好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不定啊，不如，不如我们从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我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结果老我就是这样，仇敌的是你自高自大，拦住人认神，坚固的营垒。你看看他竟然这么样，性情顽梗，心里刚硬，不容就不听。好了，三十一点，我们连着看啊，三十一点，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你刚硬啊，神有办法，要灭掉你，神要使这个地啊成为神的产业。我们看这三节啊，罪的那边就二四二五，两边相对，心刚硬，不容经过。对着那边什么样？那边是尼布甲尼撒王，这边是西宏王，两个大王。那边尼布甲尼撒一看这三勇士扔到火里以后怎么样？心狂傲啊，大为惊奇，又惊奇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看见里面有人还走来走去，火中流行，那不惊奇吗？是吧？所以一面是心刚硬不容经过，一面是心狂妄。那尼布甲尼撒王表现出心狂妄，心狂妄。心狂妄怎么样？哎，大为惊奇，他惊奇起来，一面是允许圣敌得地业，神的允许，使你们圣敌得地业。所以最宝贝的是什么？ 你不要怕他造孽，你不要怕他不容，神给你地就给你了，神的允许，对着那边就火摇火中游行，神同在，这边你允许得地业，那边是神允许，神真的给他们同在，神确实与他们同在，所以火中游行，神同在。火中怎么游行呢？哎呀，得到真自由了，不但绳子也不捆他了，这倒好了，在火里是自由自在走，这真是多么大的神迹！这面就允许圣灵得业。神说：“从今天开始，我就把仇敌交在你手里。”底下再看32、33，对那面26、27，这两边相对啊，一面是敌来攻击迎战，你还没打他呢，他来跟你迎战啊！现在魔鬼的势力真的就等于他来向你挑战，敌来迎战。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呼吁火妖出来，你快从火中出来吧，出来吧，投降吧。那边是仇敌来迎战，这边是尼布甲尼撒王来投降，不是投降啊，呼吁你们快出来，你们快出来。一面是得胜强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们和他的儿子和他的众民都击杀了啊！33、33、2节，就彻底把仇敌灭尽，这叫做得胜强敌。对着那边就是三勇士，得胜火窑，哪个人能得胜火窑啊？一面是得胜强敌，一面得胜火窑，一面是照神允许击杀仇敌，那边就是众人面前所有的总督啊、钦差啊都来看。众人面前大有见证，所以你不得胜就没有见证。说实在的，我们不听主的话，我们没有见证。你听主的话，你得胜就有见证。所以众人面前、大官面前都有见证。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不怕仇敌强大，三勇士就是这样，不怕。你是尼布甲尼撒王，你有烈火的窑，我也不怕你，不怕仇敌强大。对着那边。称为至高神仆，什么人不怕？你只有被称为是一个至高神的仆人，就是跟我们名副其实是至高神的仆人，什么意思？因为有愿至高的神做他的后盾，至高的神来拯救他，至高人是他所依靠的，至高神的仆人，所以对着这面就是不怕仇敌强大，不怕。这面是将敌杀光。他和他的儿子和他的众民通通都给他击杀，将敌杀个光，杀光，那么就是三个没有。所以这个敌就代表我们里面，你里面的仇敌灭得越彻底，那么就有三个没有，没有什么，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什么呀，没有这个烧坏，也没有变色，然后呢也没有火燎的气味，三个没有。你要经历三个没有嘛，这边你就要彻底的杀光灭尽。把里面的仇敌彻底灭尽，别再看34到35，34、35、2节，对28节，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灭尽仇敌，不留一个。你看看，没有留下一个。这就是今天告诉我们呐、啊，仇敌要灭尽嘛、啊，别还有一个老我，还一个恨人，还一丝一毫的留恋罪恶、感情啊、情欲、肉体还在里面，不留一个。你看看，灭尽仇敌不留一个，对着那边就敌口称颂神的救护，仇敌给你做见证。你的甲尼撒王讲了，哪一个都不能跟不敬拜这个三勇士所信的这位神，敌口称颂神的救护。但是我们要真的灭尽仇敌，真的求不给我们灭尽。一面是夺取掠物得胜丰盛，35节啊，唯有松去所夺的各城被轻重财物都取为自己的礼物。你不战胜仇敌，你就得不到礼物，你不得胜就没有丰盛。所以这就夺取礼物得胜丰盛，那面是神师拯救，神得荣耀。你们的神啊，大师拯救，神得到荣耀，神在这三个勇士身上得到荣耀啊！求主真是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荣耀，那你自己呢也得胜丰盛，也大得丰。最后两节啊，大家看36、37， 对着内门就是29、30最后两句。从雅嫩谷边的雅鲁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神都交给我们了，就是河东那边所有属于亚摩利王西宏的城市，没有一个没得到。好比你去了纽约州，纽约州所有的城市你都得得到，是不是？你去台湾的，台湾的城市都给你了。亚嫩谷我要欢呼，到亚罗尔，亚罗尔是废墟，把仇敌的城都变成废墟了，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神都交给我们了。底下一句更宝贵，没有一座城高的是我们不能攻取，自高自大的全是撒旦坚固的营垒，没有一个能够不被攻取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啊征战不是凭血气，不是属血气，乃是神权有能力。所以祷告攻敌啊，祷告胜敌啊，祷告攻城。你这个城代表什么？代表人心，人心要攻服啊。所以我们要攻人心，是吧？他里面自高自大，那个人是偏邪，他里面贪爱世界，那一个又是拜鬼魔，是吧？攻他的心。攻心呢，人心被神制服，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无一城不能攻取，没一个城不能攻取，那边就是无别神大师拯救，这是尼布贾尼撒的口里说的，世上没有一个神能够变为大师拯救，无别神大师拯救，这边是无一城不能够攻取，一面是人心都被神制服，就是各个城啊都得到了，人心都被神制服，那边全地都当敬畏神。你看看那边是什么，那边最后就讲到了啊，讲到什么呢？讲到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就是全地的人啊，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方言的人，大家都要敬拜这位神，所以叫做全地都当敬畏神。怎么能够全地都能敬畏神呢？那我们天天祷告攻敌，人心都被神制服。还有最后一点，最后一点，这面是什么？这面是坚贞地多得地，所以唯有亚门人的地，凡靠近亚伯河地三地的城邑，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没有得地，就是神不让我们得我们得，神让我们得我们都得。这句话也表明是坚决的遵守神的命令，你别得世界的地，神没要你去沾他们的光，他们的产业是什么产业我们不要，属世的好处你不要，就是说我们要坚决的听神的命令，那你就能够多得地。坚贞地多得地，那么是经考验被高升，结果高升啊，把他们三个人都高抬起来，这官越做越大，升级了。两边相对，这边是神禁止不挨近，神禁止的我们一定不要挨近，所以得地有神的那么一个原则，神禁止不挨近。那对在这边是什么？对在这边来是神憎恶不跪拜。为什么告诉你？因为神憎恶的他们就是始终不跪拜，经过考验了嘛。神憎恶的不跪拜，神禁止的不挨近。所以三勇士，我想啊，我们读了一遍又一遍，到这一遍呢、啊、最要紧的总结起来就是听命不听命，守道不守道，谨慎的听命，坚决的守道，那一定能够战胜火窑，战胜死亡，就会有奇迹出现，神得荣耀，舍身荣神，神大大的得了神的名，得到荣耀。这就是今天两段圣经中心。我们现在看大小轮的中心是，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坚听命。不受惑，不要受迷惑，这个大名字的迷惑，坚听命不受惑，不屈服大胜敌，坚听命不受惑，不屈服大胜敌。所以大小轮子都有迷惑，一个是名字的迷惑，那嘴里都是滴下锋利啊，口比油还滑，这个大金像的迷惑，我们大家要坚定的听神的命令。这个坚听命，也就是谨慎的听命，恐惧战兢的听命，不要受迷惑，不屈服，远离远邪恶，远淫道，不屈服，不屈服就说明你恨罪恶，远离罪恶，那么一定大胜敌，大大的得
今天就到此。